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晚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篇第十二篇。请大家翻开诗篇第十二篇。这篇是大卫的诗歌，在描述在患难中所遭遇的一些状况，也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同样的情境之下，大卫是怎么去面对？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的反应又是怎么样？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看十二篇，总共有八节，我们来念一遍，增加我们的印象，对整首诗的印象。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预备起。耶和华，求你帮助，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人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从第八节啊，这句话啊，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心酸了，特别提到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段圣经是大卫在描述他在逃难当中逃避扫罗的追杀的过程里面，碰到身边的很多冷言冷语。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遭犬欺了，等于说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当一个人声望正上升的时候，到处都是很多人就恭恭迎迎这样来奉承他。看到他落难了，失败了，就到处躲避他。毕竟这个世上雪中送炭者还是少数，但是当一个人在落难当中正需要人给他一些言语的安慰、精神的鼓舞的时候，却遭逢这些对待，难免心中一定很悲痛。但这却是很冷酷的真实的状况。我想不单大卫，任何世代任何一个人有时候难免都会碰到。当时的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有专心依靠神。大卫在很多时候碰到各种状况，都能够冷静的勇敢去面对，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他心中信靠神，他认定神，他知道他为什么会碰到这种状况，因为他知道这一个情况，所以他能够处之泰然，他能够在那当中冷处理。他知道这是神要他灵修，因为当 先知扫墓告他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么一句话：你是神眼中最能够让他合他心意的一个王，所以神要我借着我的手来膏你为王。神对大卫的期待是一个真的能够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王，这不简单啊，同样都是人，扫罗做不到，为何大卫做得到？难道大卫开始就这么顺服，这么聪明，这么有属灵的智慧，也是一步一脚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从很多的挫败当中慢慢学习忍耐顺服，慢慢从懵懂无知当中去反省，慢慢去了解原来这是神的旨意，慢慢慢慢累积经验，让他甚至可以预测，哎，这应该是神的旨意，甚至慢慢久了之后，很快能够抓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有这种经验累积，属灵智慧的经验，所以让他越来越顺服，越来越合乎当时扫墓膏他的一个前提，神要膏一个合乎他心意的君王。我们今天基督徒虽然不做王，但这一个条件一样都在每个人身上。我们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应该要能够达成神的旨意，我们所作所为要慢慢慢慢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所作所为不合乎神的旨意，当然不能够被悦纳嘛，不能被悦纳，那你所作所为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甚至会惹来神的生气。既不合乎神的旨意，就表明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信仰的人生过程也是在跌跌撞撞当中慢慢慢慢修正，从懵懂无知当中慢慢慢慢一步一脚印的经历一次的失败，碰过一次的挫折，从当中汲取教训，借着祷告，借着同你的分享，借着圣灵的安慰，慢慢慢慢的茁壮起来。所以十二篇大卫的感叹确实也存在我们当中，重点是怎么去面对它。这篇里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来分享啊。第一个，第一节提到的，他首先向神呼吁：“耶和华，求你帮助。”大卫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主，他深知主是可信的、可靠的。所以他单单求主帮助。他身边有很多的勇士们在扶持他，当然这些人对他应该是有些帮助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在圣经上提到那些勇士们身边的这些人给他什么帮助。他所记录几乎都是直接从神领受。我们今天的环境当然从祷告当中来得到神的帮助是必然的，但我深信我们毕竟更需要身边的很多长子弟兄姊妹互相的安慰带导，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当然像大卫所说的求神帮助，这是最重要的中心主旨。那在那个旧时代那种状况之下，因为神的救恩还没有临到，所以当代都是借着先知 的鼓励帮助，大概是这样子，没有像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圣辩的帮助好像就不大，他也不认为这些能够直接给他什么帮助，保护他安全就够了，在信仰上他只有完全仰赖神，所以第一句开口就说耶和华求你帮助，这是他写这首诗歌一开头第一句话，表示他很重视神直接给他的帮助，确实也是如此。那一方面也是环境逼的，他不得不专心依靠神。下面这句话说，因为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什么叫虔诚人？指的对神对人都有慈爱有爱心的人，这些人不见了，个个都只求自己的利益。在竞争的过程里面，很多人会不择手段想办法先取得他的利基。平常没事的时候都不错，但是出现竞争的时候就不再香了。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或许平常觉得很有爱心，但是有了竞争有了比较之后，有时候这种失利一出现，就像当时到了 的感受一样，虔诚人都不见了。那这个忠信人，忠信是指的对人对神都很诚实的人，忠心诚实的也没有了。所以想想，当在你身边这两种人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日子怎么过？如果平静无波那没事，但这个时候倒是现在危险困难之中，正需要人帮助，正需要人给他一些方法安慰他帮助他的时候，却觉得怎么都不见了，所以逼得他不得不专心依靠神。这也是环境来造就了大卫对神更忠心更深入依赖的一个原因。所以环境也在操练人，既然神借着先知撒母耳说你要做到达到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之高，可说一生之久，继续追求还不知道能够达到几分呢的情况之下，那只好变成无时不刻都在追求都在努力。因此神应该塑造一些积极训练他的一个环境。所以从第一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他这个环境很特别，毕竟在平常我们碰到这种环境会，但不至于这么严重这么明显，但当时大卫的感受确实是如此，所以才写了这一段诗歌，一方面在提醒后代的世人，这种环境有一天说不定会临到你，也透露他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他是怎么去面对，神是怎么来帮助他的，这对我们的信仰都很真实，很有帮助。大卫发觉这两个人都不见了之后，他感受到很危险，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没人帮助，没人会理你，那只好你专心 依靠神。他既得不到人的帮助，所以只好全心的求靠神，求神来帮助他。在第二节这边说，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他说出他的原因，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所谓那些人不见了，是怎么个状况呢？因为大家只求自己的利益啊，所以随便说谎，说谎啊，好像当作吃饭一样，很平常，没有什么感觉。只要他能得到利益，什么话都敢说，而且是嘴唇油滑。所谓嘴唇油滑，我们说油唇滑舌，就是很会讲话，讲得很漂亮啊，很漂亮啊，但是却心口不一呀、啊。心口不一就是说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前面说的是回事，反过身来他就否认你了，就不承认了。哇，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啊，很难相处下去，都不知道该怎么以后怎么去接触，怎么沟通。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八节，这边有句话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心怀恶意，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他不会很用心的、很负责任的，甚至很专心的跟你沟通，应付式的、应付式的。在信仰上，我们对神如果是一种应付性的，那很糟糕；那对人也是种应付性的，这会失去人对基督徒的一个信任。平常与人相处心口不一，那可能你做人就失败了。以后你要跟人家打交道，要交换意见，或者是做任何的一个交易行为，恐怕得不到人的信任。既然得不到人信任，可能你的事业要成功也很难。我们中国人造字，人言就是信。以前做生意一言为定，说好了不用打契约，说好就是这样，一通电话，怎么样，多少价格，什么时候交货，一句话 OK， 电话挂断就成交了，收回到数就这样成了。这就是一种信用啊！商场上如果失去信用，那什么事都不用办。但是在恶劣环境当中，像大卫所遇到的这些人，真的让你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做下去。我们深信，我们今天所碰到的还不至于了哈，像当时大卫所感受的这么多无奈。但这也是在提醒，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也有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状况之下，那个人不是我，我们不能变成这种人，这种没有信任的，让人不能够交托的，那就完了啊。第三节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油滑必要剪除。可见当时大卫碰到这些人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之后，心中非常痛恨。因为他是个正直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向来 说一不二，话一出口，绝对守信到底的。但既然碰到的是这些这么没有责任的，这么没有信用的人，啊，让他有点心寒，所以第三节才说出这些重话。凡油滑的嘴唇，啊，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剪除。他说的这话是真理，确实，神是个公义的，是正直的。神不希望人说谎话，所以在马太福音说：“你的话是就说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说，啊，你就是魔鬼的儿子。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啊，所以人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为了得到个人的私利啊，用这种术语啊话术去蒙骗人，去赚取不该赚的利益，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行为啊，因为这种做法早晚会被识破，一识破之后，你这个基督徒的名号也破产了，也破产了。那当然就不能够荣耀神，这种也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当道有这种感受，啊，受到这种对待之后，他特别提出这句话，他在警告、提醒所有的神的选民，不要落入这种软弱的陷阱、撒旦的网罗，到最后为耶和华所剪除，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提醒，更是禁止啊！神的选民、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作为啊！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哇！这些人被责、被提醒了。不接受，你管我什么？嘴巴在我身上，我要怎么说是我的事啊？你斗不过我，说不过我，你又说什么？你是发怒了，生气了，用这种话来激啊！啊，这种伶牙俐齿，好像一时之间你说不过他，哇，他洋洋得意，但是到最后，啊。一定会引起神的愤怒的，所以当时的大卫可能了哈，就是都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在这种言语上、嘴唇上吃了很多亏，吃了很多亏，所以才会把当时的状况、他的感受给写下来。一方面，作为他祷告、向神祷告的一个原因。他为什么需要耶和华的帮助？因为他斗不过这些人，他们这些伶牙俐齿，我斗不过，我也不想跟他们斗，啊。那一方面也借着他的感受提出来，啊，提醒那些选民，因为古代的君王也负有教育的一个职责啊，要教育百姓如何来敬畏神啊，他本身很敬畏神。也他以他本身的一个立场跟他的原则，啊，加上他的遭遇，提出有这些事情。那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怎么面对？啊，那结果会怎么样？他很真诚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那些人很有自信，啊，你能拿我怎么样？嘴巴在我身上，难道我不能做主吗？啊，确实如此啊，嘴巴在他身上，你又能怎么样？你提醒他，他不听，他继续说你没辙，那最后就不理他了。只有这样子远离他。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难免有时候工作激烈的时候，也会碰到很多的竞争者，他会使出各种不同的手段，无非是要谋取他个人利益。啊，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有很多风言风啊，这闲言闲语，很多很多的这种语言。或许直接间接的伤害到你，那我们就 勇敢面对啊，能够逃避的逃避啊，我们不必跟他们这唇枪舌战，这些对我们基督来讲都没有什么利益了哈。那看第五节，耶和华就说话了。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常说，人在做，神在看。神从天上监察，他无时不刻在垂听啊，每个基督徒、每个世人的所作所为，连你心里所想的，虽然没有做出来，他都知道。所以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有时候会让你很生气，气归气，我们不能跟外邦人一样啊，用那种恶言恶语去啊回应他，所以心里想要报复啊，虽然你没有实质行动，心里想这么可恶，你只要给我逮住机会就给你好看啊，有时候心里会这样子，有一种啊直接的反应，很不甘愿，很不甘愿啊。那其实你要想到，神在监察，神在监察啊，所以有时候突然就有这个意念之后，马上求主赦免。主啊，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想，更不应该这么做啊！一时软弱，求主赦免。一想到，马上心中求主赦免。因为从第五节我们可以知道，神在到这种极其恶劣的无奈的环境之下，神就发言了。因为困苦人的冤屈，这困苦人就指的大卫，穷乏人。贫穷人也指的大卫，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资源啊，资源都在扫罗王的手上，只有他有资源，所以那些投靠扫罗的人，随时可以得到利益。你只要封城这个扫罗啊，你马上可以封官啊，或者是得到各种的这个利益。那对大卫来讲，盼邦愿意帮助你，祝福你，但是顶多整个嘴巴祝福。他现在自己处境都有困难啊，虽然是如此，他还是保持敬畏神到底啊。但是神就替他发声啊，因着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所以他的冤屈啊，他心中的苦闷啊，他只能叹息，只能叹息，很难过。但神鉴察，神发觉了，啊，所以说我要起来，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常说，啊，人的这个绝望的之地，就是神帮助的开始。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走到绝境的时候，好像再退已经无步了，要掉悬崖去了。但只要你信心不变，神马上把你扶起来，啊！所以第五节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啊，也是一个祈求的一个果效。基督徒面对各种恶劣的环境，要当作是一种功课，神给你的功课。这个功课，你用心去面对，你尽你的力量就对了。你做不到的，神马上给你补上去，马上让你通过。所以当这个功课临到你，这个关节很难的时候，你愿意啊，借着祷告啊，持守到底，最后在神的一臂啊，这个力量的一啊助力之下，就马上可以顺利通关，啊，灵修就是如此，一关一关，这一关你如果通不过，重来重修，如果这关能够通过，哎，你就可以再往前踏进一大步，啊，所以第五节就是他能够过关的原因，他在忍耐，在全心仰赖神的帮助之下，神为他说话了，啊，说这个困苦的冤屈，这贫穷的叹息，他看见了，就像 出埃及记在提到埃及人在旷这个选民在埃及人的苦待之下他们的哀声神听见了忍耐了两百多年，神终于出声了。最后就告诉摩西，百姓在埃及的声音我听见了，所以你要出来帮助他们出埃及。时候到，神就给你开条路，让你得到释放。神不会把这条路堵死，他不是要逼死你，他是要逼出你的信心跟勇气来。我们常说狗急跳墙人有一种激发力一种潜能的激发力，很多潜能的这种智慧、潜能的勇气、潜能的信心，如果不是靠着激发，无法透露出来。那怎么激？就是靠着环境的塑造。很显然，大卫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环境，这个恶劣的环境，众人鄙视他、轻视他、逼迫他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忍耐到底，最后在神帮助之下，让他突破，让他真的升级了。所以从到这个经历，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信心。在我们生活环境里头，在我们信仰环境里头，在我们工作职场里头，或者家庭生活里面，难免也会碰到一些瓶颈，很多的考验，偶尔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轻易过关，可能熬一段时间，可能又一次又一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时候让你觉得好像一直撑不下去了。这种状况之下，没有人可以沟通，没有人看得起我，甚至误会了我。这种苦痛之下，真的就像到了的立场，他只有专心依靠神，那种依靠神的信心就越坚强。最后终于神替他出面了，说：“你的冤屈，你的叹息，我看到，我听到了，所以他要起来。既然神一起来，他是无所不能的。既是无所不能，一定可以解决嘛，所以说我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看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什么叫稳妥之地？就是说，让一切能够很顺利了。一百二十一篇这边的描述，选民要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的时候，唱了一首诗，叫《上行之诗》。第一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们上圣殿敬拜神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人在世上碰到很多困难，终于我能够过这个节，来到耶路撒冷，来面见神。他想到我的困难，我的帮助要从哪来呢？哦，我的帮助要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观念跟大卫一样，我想我们是一样的。想到神，就想到神的权柄跟能力。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他只有神帮助，他不会让你脚摇动，就是只要神愿帮助你、扶持你，你的决定神要稳住你，保护你不会打盾。神既然答应要保护你、帮助你，他无时不刻，他绝对不会放掉，绝没有空档。自己说保护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觉，就是无时不刻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地帮你警戒。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全面性的，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连续说两次，免受一切灾害，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一连说了三次，耶和华要保护你，耶和华保护你，耶和华要保护你。确实，在大卫那种状况之下，真的需要耶和华的保护。当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况，如果你专心依靠神，又想到诗篇121篇，你会更有信心。神全方位的保护，24小时不闭眼的保护到底，白天晚上绝不会受到任何的再次的伤害，出入一定可以平安。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念。所以在十二章，在圣灵的这种感动之下，大卫说出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真的，一个诚心敬拜神的人，这种真诚的心会感动神，所以终于神就发声了，这对我们来讲，这个忍耐到底，福气就来到，这次的考验可算成功了。好，第二段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这是谈到前面这一段他的经历之后，再次回到耶和华的言语。他为什么深深相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全？他再次提醒百姓，神的话是纯净的言语。如何纯净？就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一次又一次把杂质完全除净，一点点杂质没有，就是说神的话语绝对没有没有任何需要再解释，需要再弥补、再补的、再补充的、再提醒的，都不必。如炼过七次的银子，非常纯净。意思是说，神的话语是挂保证的，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纯净。像说金子是99.99，那个金块金块甚至有99.999三个九、五个九。比方说，真的是千足啦，非常纯的，非常纯的。尤其写99，那不够，一定要99，甚至九三个九。那这边意思就是说，神的话真的是连一点点的杂质都没有，比方说是绝对可以信靠的。从这段话，应该更能够让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所以基督徒聚会也好，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我们都应该思想到神的话语。神的话不但是生命的粮，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得救的一个基本。圣经的话你都不能够相信，那你要信什么？既然相信，那就要做到。只信不做，那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了。你既然相信，就跟着做，确实的做，不折不扣的做。一般很多基督徒对圣经神的话语是选择性的相信，选择性的去做，做我能够做我喜欢做的，其他的先放一边，这是不对的，这是不足的。我们应该把这种态度慢慢慢慢改变，慢慢慢慢减少。你知道的，该做的，必要做的，就用心去做。或许没办法开始百分之百做到，但至少慢慢努力，每一年在增加，每一年增加那个信心，每一年增加那个付出，那种行动力，这就是长进，这是信心的成长。如果不能够逐年增加，那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嘴巴讲的，是靠行动力， 行动力，比真正的付出、真正的做出来的成果，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好，这是第七节。第八，在 第三段哈，再次重复第七节说的：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连续讲两次，必保护，必保佑，就是保证你安全。必是绝对的、肯定的意思，绝对会保护你，你放心，死不了，人家逼不死你，除非神愿意，否则一根汗毛都掉不了。我们就是要这种信心，做任何事情，你觉得这是合神旨意的，我应该做的，就勇敢做下去，神绝对帮助你到底。但当碰到很多挫折、很多阻挡、很多压力，大家检讨一下，是不是时机不对，或者是沟通不足，或怎么样，先去了解。如果这些阻力都没有，那很显然是一种来自敌对的一种压迫压力，那就凭信心坚持到底，到最后神就会保护。那这段圣经是提到说，永远会脱离这世代的人，这世代指的前面大卫所说的，他所感受身边的一些虔诚人、忠信人断绝的这件事情，那个世代很快会过去。意思说，神会把你这种恶劣的环境很快让你通过，好像遇到暴风雨那暴风雨很快让你通过。很感谢主，我们最近这几年很多台湾来到台湾，明明知道看起来好像一定会进入，结果到时候还是急转弯，连续很多次，很多次，甚至美国哇讲得很恐怖，哇这是空前的最大的什么台风，讲得很恐怖的，结果还是转弯了，而且角度很大，这句话意思就这样子，好像这个灾难一定会临到你，但是放心，神会保护你，绝对的保护你，绝对保佑你，而且让你永远脱离这个世代，就这个恶劣环境，这一群人，不让你第二次再碰到了。这就是一个对信心坚持的人，对神真的有信心，坚决依靠神到底的人，神给他的福分，神给他福分啊，让他很明显的感受到，神真的与我同在，神真的站在我这一边，神没有站在对方那边，是站在我这边。是来扶持我、保护我，所以这一段就刚我提过了，一开始提的这些下流人，就这些人失去虔诚、失去忠信，这些人就变成下流人了，一点水准都没有这些人在世人中竟然升高，恶人到处游行，就是一个制造恶劣环境的状况之下，为了要考验一个虔诚人一个神要求要达到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仆人，那他面临一种考验，最后在神的保护之下，把这些人永远隔除掉，让他不会再碰到。所以这边是大卫在他可以说是信仰生活里面遭遇到一个感受跟心得能够让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的环境里面也可以做一个提醒帮助，那我们知道怎么面对，怎么排除，当然是靠祷告，凭信心，最后神就为你开路了。好，这段大概是这样子。以上做分享我们的唱诗378首。